终敢称他为父。
第九章，家族联合抵制。
我真不懂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那四个仆人跑掉？在瓦村这个小镇找工作颇不容易，我想他们之所以这么做，一定是因为惧怕的缘故。曼苏尔曾为我要了一本天经，其他三个也怕被连累。但是为什么雷斯汉没有走？他也是个基督徒啊。此刻他正梳着我的头发，但我能感觉出他的手微微发抖。
你呢？我问他。
他撅撅嘴，一面继续替我梳头，一面说，
我恐怕也不应该留下，我将会
很孤单，是不是？
我替他说。
是的，他压抑地说。
而且
你很害怕。好吧，如果你要离开雷斯汉，我不会怪你，你有你的自由，像我所做的一样。如果你真的留下来的话，请记得朱尔萨曾告诉过我们，必须为他的缘故而遭受逼迫。
雷斯汉点点头，眼眶湿润。
我知道，
他很难过地说。
那天雷斯汉始终沉默，连努尔江也受了他的影响。第二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，几乎不敢伸手摇铃，有谁会进来伺候我呢？但我的房门轻轻地打开了，努尔江走了进来。而在冬天的清晨，天色还蒙蒙亮的时候，另外一个身影也尾随在后，是雷斯汉。稍后我对他说，我是多么的感激他能够留下来。他梳着我的头发，温柔和缓地说，
西卡太太，您侍奉真主，所以我也应该侍奉您。
我的那些基督徒仆人走了之后，房子里比以前安静多了。我没有再找人替补他们，我并不需要这么多仆人，而且也没有客人来访，我决定暂时不雇佣基督徒，只请了一个新的司机，名叫法查达，和一个二厨，他们两位都是穆斯林。我很高兴地看着马赫穆德继续快乐地在花园和房子里玩耍，只是我仍感到忧心，因着我的缘故，他的处境显得危险了，而原本正常和乐的家庭也可能随时受到恐吓。昨天他才问我，卡利姆叔叔什么时候会带他去钓鱼？因为卡里姆曾答应过他，要传授他如何钓到鳟鱼的方法。这种鳟鱼经常在我们花园里通往泰马拉河的小溪中出现。
安娜，
马赫穆德问我，
卡里姆叔叔什么时候会来呀？
我望着他闪闪发亮的双眼，实在不忍心告诉他，这个钓鱼之约可能再也不会兑现了。马赫穆德还年幼，带领他认识尔萨比较容易。我读天津故事给他听，他也很喜欢。但若拿这些与钓鱼之约及他的友伴们相比呢？马赫穆德的朋友们也渐渐地不再来家里玩了。马赫穆德无法了解为什么会这样。当我试着向他解释时，他只是一脸犹豫地看着我。有一次他问我，
安娜，
你最爱神是我还是尔萨？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，尤其是他正孤单的时候。应将真主放在第一位，马赫穆德。我说，一面将真主的话告诉他，除非我们把自己的亲人放在他之下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就不是属于他的。马赫穆德似乎能够接受我这样的回答。每次当我读天经的时候，他总是留心地听。有一次，当我读完那一段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的时候，他居然合起手来祈祷了。尔萨呀，我喜欢你，要到你面前来，但是我不要得安息，我不喜欢休息。我知道他很怕孤单，尤其是看到我这样没有一个亲戚朋友来家里玩，电话铃声也一直不响。有一天清晨三点钟，我床头那个白色的电话机突然响了起来，我心跳加速，急忙伸手去接，因为平常没有人会在这个时候打电话给我，除非亲戚之中有人亡故了。但电话那头只是不断地重复着三个字，卡费尔，卡费尔，卡费尔，就立刻将电话挂断。我躺回床上去，这究竟是谁呀？是不是我的叔叔中哪个热心于宗教的人特地警告我？他们还会再做些什么？真主啊，你知道我不在乎死，但是我很胆怯，受不了苦，连医生替我打针我都会晕倒，我求你使我能够忍受那不久即将来临的苦难。我哭红了双眼，我想我不够资格做殉道者，真主啊，求你陪伴着我一起面临那将要到来的风暴。后来我又接到一封匿名信，上面只有一句话，只有一个名词可以用来形容你，叛徒。接着又一连收到好多封类似的信，都是骂我和警告我的。在我改变信仰几个月后的一天下午，我独自站在花园里，手上拿着一封匿名信，这匿名信把我骂得狗血喷头，说我比叛徒还要坏，引诱人离弃他们的信仰，应该要被火烧死才对。烧死我？只是说说而已吗？我转头环顾着花园里热情奔放的牵牛花、美女罂粟及婷妓，春天的花朵已百花齐放，时节也快进入夏天。再回头来看看自己的那幢房子，心想，他们该不会来烧我的房子吧？我内心充满了恐惧，这乃是祖先所遗留下来的财产，他们还不至于来破坏吧？但我已经失去了所有保障，生命财产随时都有可能面临危险。当我正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女仆通知我有客人来访。艾玛尔将军等着要见您，夫人，他说。我的心猛烈地跳动着，艾玛尔将军是我在军中服务时期最要好的朋友，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是他的部下，如今他已经升为巴基斯坦的高级将领了。这些年来，我们常有书信来往，我前夫就任内政部长时和他也有联系。难道他也要来责备我吗？ 我们在花园里见面，他穿着一套帅气笔挺的军服，靴子刷得雪亮，一见到我就握住我的手，礼貌性地亲吻了一下。我所有的疑惧顿时瓦解，显然他不是来兴师问罪的。他望着我，黑色的眼眸中隐藏着一丝幽默。那些人说的话是真的吗？
是真的，我回答道。
你怎么会这样？他问我。你把自己逼到险境啊。我听见风声说有人要来杀你。
我只是静静地望着他。
好吧。他坐在小径边的一张长椅上。你知道，我就像你的兄长一样。
希望如此。
站在一个兄长的立场，我是应该来保护你的。
希望如此。
记住，我的家会一直为你敞开，你随时都可以来。
我笑笑，这是几个月以来朋友对我所说的第一句仁慈好话。
但是，将军又接下去说，有些事情你必须知道，这只是我个人对你帮忙。
他伸手摘下一朵花，嗅了嗅。
我的能力也是有限的，贝尔奎斯。
我知道。
我挽着将军的手一起站起来，经过那条小径走进屋里。一路上我告诉他这些日子以来的艰难。
之后恐怕不会变得更容易，亲爱的。
他说。在客厅里，我递一杯茶给他，他就笑着问我，
告诉我，贝尔奎斯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
于是我就把前后的经过全盘说给他听。我发现乌马尔将军居然很留神，我在向一个穆斯林，一个高级将领见证主尔萨，而他也留神地听，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。我不知道我的见证是否能感动这位将军，虽然他的反应并不差。半个小时后，临别时，他又亲吻我的手说，
记好，贝尔奎斯，你需要帮忙的时候，我会以朋友的身份为你效劳。
谢谢你，艾玛尔，我说。
他转过身去，皮靴踩在石子路上，朝着那辆司令专车走去。我在夜色茫茫中目送他离去，心里一阵惆怅。
我恐怕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了，我心想。
在这段抵制时期，匿名信、怪电话、老朋友的警告等，让我学会如何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生活下去。我不再忧虑，只等候真主所允许的事情临到，因为我坚信，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不是经过他许可的。我知道这些反对我的力量一定会一次比一次更加强烈，所以我必须在逼迫来到的时候学习寻求真主的同在。我要时刻与他亲近，这就是我得胜的秘诀。不管什么事情临到我，我仍然活在他的荣耀中。当家人不断向我施加压力的时候，我能够深深体会到达武德王逃离他的儿子押沙龙时心里的感受。他在诗篇三篇三节说，
主啊，您却是我周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。
我懂得他所说的荣耀，就是那言语无法形容来自天上的喜乐和祝福。这段时间，
家族的抵制政策仍然持续进行中。没有一个家人来找我，甚至是来骂我，也很少有朋友肯到我家里来。即使在街上偶遇，也都冷眼相对。就连家中的婚丧喜庆也不邀请我参加。在这种寂寞孤单的环境下，内心的苦楚使得他的荣光逐渐消失。但我马上又想到，卓尔萨当时不也是孤单的吗？想到这一点，我反而能欣赏这种孤单的生活，因为可以与真主更亲近些。我甚至也不邀请欧达夫妇和米杰尔夫妇来，为了他们的安全起见，我劝他们最好不要来看我。一个阴霾的午后，我回到卧室读天经。初夏的天气仍然带着些许凉意，强风猛扑我的窗子。当我正在读经的时候，忽然觉得手温暖起来，低头一看，原来是一丝阳光由云缝里钻出来，照在我的掌心上。我从窗子往外望，那一丝阳光又不见了，就只有那么短短的一分钟，似乎像是真主从云端降临，亲自握住我的手来安慰我一般。我抬头祈祷说，啊，我的真主啊，我因为孤单甚至脸颊干瘪，因为没有人和我讲话，求你今天差人来陪我聊聊吧。我又觉得这样的祈祷未免太愚蠢，简直像小孩子一样，就继续读天经，毕竟有他作伴就已经足够了。但是过了一会儿，房子里面有了声音，楼下有人来了。我披上外袍走出房门，遇见努尔江。西卡太太，他说，欧达夫妇来看您了。感谢赞美真主，我说，一面赶下楼去迎接他们。当然，每个星期天的晚上，我都在他们家见到他们，但是现在却不同。玛丽冲到我的面前，握住我的手，我们觉得必须来看你，贝尔奎斯，他说，也说不出是什么原因，只是为了爱你的缘故。我就向他们承认，这是我的错，不应该关门闭户，不让人来看望我。这个时候，我心里有了一个想法，为什么不邀请基督徒星期天来我家聚会呢？但是，这会不会引起不良的后果？我顿时把这个意念搁在一边。当他们正打算要离开的时候，我就很快地说，这个星期天晚上改在我家聚会好吗？他们夫妇两人都愣住了。我是说真的，我说，这幢古老的房子需要一点生气。于是就这么决定了。临睡前，我感到真主的安排实在奇妙。我的亲戚朋友们都离开我了，但真主却以他自己的朋友来取代。那晚我睡得很香甜。早晨，温暖的阳光照在我的脸上，将我唤醒。我起身打开窗户，让清新的空气吹进来。我几乎耐不住等到星期天晚上了。星期六下午，整幢古老的房子充满了花香，每扇窗子和每块地板都被擦得闪闪发亮。我暗示雷斯汉也来参加聚会，但他却很为难，因为他没有那么大的胆量，所以我也不再勉强。 到了聚会时间，我叫马赫穆德离开客厅，动手将地上的波斯地毯拉直，将花瓶摆置好，把所有的桌椅全都擦干净，不留一丝灰尘在上面。最后，大门开了，有汽车由前面的马路缓缓开进来。当天晚上，正如我所期望的，有唱诗、祈祷和见证，诉说真主的恩典。人数包括我和马赫穆德在内，一共有13位。但我敢保证，当天一定有千万个看不见的天使客人与我们一同参加聚会。那晚其实也另有特殊的目的，我那些基督徒朋友们仍然为我担心。你有什么其他的防护措施吗？玛丽问道。这个嘛，我笑笑，我还能做些什么？如果有人想要谋杀我，他总会有办法的。康回过头，朝客厅周围打量了一番，望了一眼那扇通往花园的玻璃大门。你这里真是一点防卫都没有，他说。如果有人要闯进来害你，是很容易的。你的卧室呢？辛娜问我。他们便一起上楼参观我的卧室。康特别注意到那些窗户，发现除了玻璃以外什么都没有。他摇摇头说，这太不安全了，你必须想办法装个铁窗，以防有人爬进来。客人散去后，我高高兴兴地回房休息，以洗去一天的疲惫。第二天，我正打算请仆人到村子里去找铁匠时，突然感到真主的荣耀同在又退去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是因为我要为我的惧怕采取什么行动吗？每当我又想要去找铁匠时，这种感觉又很快的袭来，于是便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如果我在村子里请铁匠来装铁窗，那么整个村子里的人都会知道我在害怕。我似乎可以听见他们的闲言闲语，哈，这是什么宗教呀？原来做了基督徒之后就变成胆小鬼了。不，我决定不装铁窗了。那天晚上，我抱着自信的心情入睡，因为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。我很快地入睡，但忽然间被一个声音惊醒，便坐起来，但一点都不觉得害怕。在我眼前赫然出现一幅惊人的画面，我可以从四面的墙壁透视出去，看到整座花园沉浸在从天而来的白色大光里。我看见每一朵花、每一片树叶和每一株荆棘，花园里洋溢着宁静祥和。我听见天父就在我心里说话，做得好，贝尔奎斯，我是与你同在的。这些白光渐渐褪去，房间恢复黑暗。我打开了床头灯，举起手来，大声赞美真主。真主啊，我是多么的感谢你，你真的垂顾每一个儿女。次日早晨，我把家里所有的仆人都叫进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晚上可以回佣人房睡觉，我和马赫穆德两人可以独睡在这幢大房子里。他们听到我的宣布，有的很惊讶，有的很高兴。我不再费心保护自己的安全， 做了这个决定之后，真主的荣耀大大的与我同在了好一段时间。我后来才明白，这个决定对后来局势的演变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。有一天早晨，雷斯汉替我梳头的时候告诉我说，我听人说您婶婶的儿子卡里姆归真了。我大吃一惊，从椅子上站了起来。不，我神经质地叫着，不会是卡里姆。他本来答应要带马赫穆德去钓鱼的呀，他是跟我感情最好的堂兄弟之一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连他死亡的消息我都要从女仆的口中得知？我无力地跌坐在椅子上，雷斯汉继续他的工作。这也可能只是一个谣言，我想。雷斯汉也许是搞错人了。于是我叫他再去村子里打听一下。过了一个小时，他从村子里回来说，西卡太太，这消息是真的，他是昨晚心脏病发而无常的，病理就在今天举行。这个不幸的消息令我伤心到极点，更令我伤心的是，据雷斯汉说，我的婶婶知道我最疼爱她的儿子，所以请求家人一定要设法让我知道这消息，但没有人愿意这样做。我站在窗子前思想，虽然已经被家人排挤了半年，但没有哪一项抵制使我像现在如此伤痛。我坐在一张摇椅上，边哭边祈祷，求真主给我帮助。我再次经历到他的同在，犹如一件温暖的披风，轻柔地盖在我的肩上。在如此美妙感觉的同时，心头同时浮现了一个非凡的英勇计划，大大的让我感到震惊。当然，我知道这是真主的拨排。